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我是祝宇杰。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休整，我们又见面了。我非常的想念大家，也很想念艺术折叠这档节目，通过一次次的对话，一次次的交流，一次次的碰撞，带给我们的思考和一些收获，还有那些不知道会流向何方的对话，我们跟随其中，任其漂流，从而一次次收获惊喜和意外的一些感动。这也是我非常迷恋对话的原因，支持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我也很珍惜大家的反馈，因为我觉得艺术折叠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完成的一档播客节目。在准备第二季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更多的面向上面让我们和艺术发生更紧密的关系。这一期呢，我想从展览作为我们的开端，就像我们和艺术连接的最快速的通道就是进入展览的现场。展览也是当今时代全球化生活的缩影，在这里艺术、文化、社会、政治课题得以交换，却不会产生那种对峙的紧张关系。今天的展览也不同于往昔的传统意义上的展览，它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物与非欲的界限。我也希望从策展和策展人这样一个角度，用这期节目提供艺术的一个全景图。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期的对谈嘉宾吧。提及推动中国策展史以及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家登上世界舞台的策展人名单里面，我觉得一定会有他的名字，就是侯汉儒老师。他是非常活跃的策展人、艺术批评家。他198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88年硕士毕业，1990年移居巴黎，目前生活在巴黎、旧金山和罗马，现任意大利国立21世纪当代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他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是全球顶尖的独立策展人。在威尼斯双年展这个世界最大的艺术舞台上，侯汉儒曾有过三次引人注目的表现。1999年他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2003年他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策展人之一，策划了紧急地带单元。2007年他是中国馆的策展人。除此之外，在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上，他也是策展人之一。从1997年到2000年，他与策展人汉斯·奥布里斯特联合策划了《运动中的城市》，调动了全球140多位艺术家、建筑师和其他的创作者，先后巡游到世界七个国家、70多个城市，引爆了国际艺术、建筑界和城市文化的小型地震。他不断通过策展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也改变了人们对建筑、城市和艺术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也通过策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中心的视角。那也是侯老师今天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跟我们一起来录制这一期的艺术折叠。那侯老师作为中国非常顶级的策展人，我其实刚一开始就是想作为这样一个年轻策展人有这个私心，也想知道侯老师一开始是怎么样想到要去做策展人的，因为那个时候很早嘛，可能策展人这个概念在国内都非常的少，您是怎样萌生的这样一个想法？
那个时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做学生啊，参加很多一些艺术的活动啊，或者自我组织的活动，反正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要靠自己来，想做什么事情，写文章或者在做作品或者展出作品都要靠自己来做，所以呢朋友啊同学啊有什么想法，那我们就一起做吧，就这样，所以就去想办法找个地方做一个展览，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方法，找到一地方，找到一点资源，大家一起把东西拿过去挂起来。那么其实我作为今天回过头来说策展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做的最早的一个事情可能是在1985年跟 Marin Rabanov 和北京的几个做艺术壁挂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展览叫软雕塑展，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美术馆，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找到一些办法租一个场地，但不是我去租了，我当时还是美院的研究生，那么等于是我跟万曼帮他做这个事情，了解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写一个文章啊，参与到这整个规划里面， 那个时候都是靠自己这样做起来。理论上的话可能算是策划的第一个展览吧。一年之后也在中国美术馆做了第二回雕塑展，之后就一直也有参与一些80年代的活动啊什么，最后也参与到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策划里。
哦，所以就是89大展侯老师也有参与。
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也不叫策展，那时候叫筹备委员会，我算是这个筹委会里面的成员了。那时候有李献廷、高明禄、范迪安、孔长安、费大为、周燕、唐庆年，反正有那么10个8个人吧。
但当时其实大家还没有 curator 就是策展人这么一个概念，对吗？只是想的是比如说筹委会啊，组织者。
对，但是当时实际上也是在做这个事情。首先这个委员会是在挑选作品、定主题，到整个布展的设计，一直到对外的交流都在做了，所以都是很具体的一些，还有筹钱了，然后还有跟机构，跟因为中国美术馆还算是官方机构嘛，还要去跟他们打交道啊。当时要租一个场地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做各种各样的谈判吧，可以说。
我自己在做策展人的时候，我感受到策展人这个工作是一个特别难去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关系的，而且这个工作简直就是渗透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每时每刻你都需要做出回应。就像刚才侯老师说的，做策展人好像什么都要去想，还要想这个 funding 从哪里来，你要去想场地，要跟不同的工种去打交道。我自己记得就是小汉斯他对自己的那个时间规划，他有一个达尔文的时间法，他每2个小时睡15分钟，就非常有名。因为我们以前在这个伦敦参加 Serpentine 的那个夏日的，他有一个艺术马拉松啊什么的，都能看到他，他会介绍他有这么一个睡眠方法。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科学啊，但我感受到就是策展人这个工作，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的很压榨自己的一个工种吧。所以像今天因为侯老师也是在罗马一直在工作，然后我们时间也是调了又调，我在想可能您的那个工作节奏也是非常的紧凑，所以很想知道比如说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啊？您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中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时时刻刻被艺术被策展渗透进来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么多年来就自然而然的事情呢，就是也没有说汉斯那样那么规划了，15分钟睡一觉。我是正常每天争取能睡到8个小时以上，我还是很喜欢睡觉。正常的话也跟朋友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什么，所以呢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搞那么紧张。但是呢所谓策展或者跟做艺术是差不多的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了，也是一种不是说什么爱好，就是它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 DNA， 就你生活的一部分。特别说要规划什么时间去要做什么事情，但是随时随地都有什么想法都会去想一想，或者碰到什么状况，比如说碰到好的艺术家、有意思的作品什么，都会想一想，就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就工作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展览的项目，我要有个时间表，大致什么时候计划要怎么做出来，这个都有规划了。还有就是说什么时候邀请艺术家，找到funding，什么时候要这场地什么处理、什么运输诸如此类的布展，这个都有一个时间表的。但是呢当然我们也是在团队里面工作，都是所以呢也要跟这个团队进行各种各样的协调。特别是我现在是在机构里面工作，所以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机构的上班时间。但是呢从原则上来说，我有时候上班的话一天坐在没有什么主意，就干坐着了，没有很多时间去想一些纯粹的艺术的事情。那么可能就下了班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想到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还没有汉斯那么夸张呢，还是比较自然。
侯老师您有没有就是控制自己每一年策展的次数？
没有特别控制，有的时候我可以同时做十几个展览，有的时候可能一个展览都做不出来。
就是我在读您的书里的时候，好像是跟汉斯通信的时候好像说到现在一切的 compliance 都变成了策展，那您觉得策展人的未来在哪里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我没有特别说要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首先它有各种各样的展览功能或者性质，其实都很不一样，就看你要做什么。有一些展览就是说它可能会对我个人来说比较重要的，有一些是可能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它的未来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办法一句话说清楚。我想很具体的去想我们现在手头能够做的或者我自己能够做的这种类型的展览， 它的未来可能是越来越受挑战。就受挑战的原因，因为这些展览会越来越受欢迎，越受欢迎的话，它就很可能越失去它原来原有的这种性质，它原来的这种挑战性，它原来边缘性，它的批判能力，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未来越来要面对的一个矛盾。比如说现在展览越来越多，从我的角度来说，好的展览是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见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话，要求会越来越高。那么同时呢，可能有一些我们以前认为好的展览可能现在已经不是那么 relevant， 就是说现在这个语境已经不把它看成是多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观众可能跟过去的很不一样，他们的见识比过去要广泛很多，但是同时可能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在艺术上的这种价值判断跟我们习惯的很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越来越无效的展览出来。这种情况呢，可能也很有意思，就要不断的去问自己，说我做这个事情真的有价值吗？又回过头来又问，到底价值是什么？比如说价值是现在的展览越来越跟那个 communication 广告跟这种流量有关系，做的展览没有流量，人家就会觉得你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面是没有流量，不太考虑这个流量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是我的价值观出问题呢，还是其他人的价值观跟我的对不上？这种问题可能是在未来问的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未来的时候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有一些事情很新颖的，看多了以后你发现身上一点新意都没有，比如说像那个 Metaverse 或者 NFT， 你觉得很新吗？我觉得这个游戏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什么创新，20-30年前已经有这个所谓 Second Life， 对吧？这网上游戏嘛，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生活变成网上游戏的话，那么这个 NFT 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一个像样的艺术作品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花那么多精力，花那么多钱，那么多能量非要拥有它。但是呢这个很有诱惑，因为别人都在做，你不做好像你很落后。现在各种市场艺术机构什么都在给你添加压力，让你一定要去关心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策展的未来呢，我也不太了解。
对，侯老师讲的这个确实也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困惑吧，就是我们在流量数字来给到你一个标准，不断的去让你有这个压力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展览越来越均质化，因为大家好像都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在这种市场的要求下，可能就会失去你自己的一个独立判断和你真正的感兴趣的是什么，你好像是在被一个无形之手不停的在被牵引着去走，很难就是在用空间上的这样一个语言去辅助作品讲故事，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对于策展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对，也许是这样，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关心，当然是展览是艺术家表达他才能思想他的 sensibility 他的感情什么一个场地，那么也是他的个人世界和外在世界沟通的一个中介，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他的公共意义，作为公共空间里面的一个事件，所以他的公共性就是一种在公共空间里面对于功能的这种 resistance。
刚才呢，我问了侯老师几个问题，其实呢，都是跟策展人这样一个身份有关，也是想让侯老师来解答一些对于策展人来说的一些困惑。接下来想跟侯老师来聊一聊您做的一些展览，特别是和城市有关吧，就是这个公共空间有关。我在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也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城市去看他们的美术馆以及他们的展览是怎么做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当时跟着我的导师去了伯明翰的城市美术馆，当时他们在做一个公共项目，就是也是一个对大家所有的公开的一个策展人的招标项目。当时获奖的那个策展人，他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在伯明翰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时间发展线上面，它在上面放一个雕塑，但这个雕塑呢，根据这个时间的流动呢，它会不停的移动地方，来唤起这个每天都在通勤的这些上班族对这个城市历史和发展的这样一个重新的一个敏感度。通过这件作品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学习，当然就注意到了侯老师和小汉斯策划的这个运动的城市，这个项目特别的有里程碑式的对于公共艺术来说。 我当时看了也是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展览它既是一个展览，它又像一个过程，是一个关注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把这种艺术的视野就给到了这些可能在当时还算比较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而且又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艺术策展项目，所以想问问侯老师，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策划这样一个展览？
当时我们针对其实并不是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而是发展这个概念。在89年以后，经过冷战结束，然后这个世界进入到一种新的状况，比较乐观的这种所谓全球化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的这种所谓东西方这种分野，或者西方的模式，是不是传播到原来铁幕后面的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亚太地区也是作为非西方世界的最 intense 最有活力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地区呢，它产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呢跟城市化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看艺术的时候呢，艺术跟这个城市化之间的这种融合和互动成了在这个地方艺术发展一种形式吧，可以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怎么去把这样一种很有特色的，或者在西方没有什么太受注意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呢，首先去研究它，把它看为可能这是未来全球化的一个倾向的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表达。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就想好全球性的新的艺术形式，因为有这样一些新的模式的出现而在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那么这种根本变化它涉及的并不是光光是在这个地区，也不是说我们要很简单的把它带到西方去表达一下，而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影响到包括西方里面的欧洲、美国或者其他原来比较发达的地方里面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Cities on the Move 这个计划呢，它实际上一方面是一个展览，一方面是对于在亚太地区活动的艺术家或者建筑师、设计师的这种活动的一个表达。那么同时实际上是把每一次展览在每一个 context 在它发生的这个语境里面做一次新的实验，像一个改变当地文化状态或者城市发展模式、艺术发展模式的一个实验室。所以这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实验室。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它一方面我们其实请的艺术家也不光是来自亚洲的艺术家，也有很多在亚洲活动的非亚洲的艺术家，包括当时还是很有名气的或者没有那么有名气的一些建筑师啊、艺术家啊，从欧洲、从美国去在亚洲活动的。当然就是说 Ram Koolhaas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面，反过头来怎么通过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做这个展览，来影响到当地机构的这种发展，当地艺术界的一种发展，然后我们就每次都请到当地的艺术家或者建筑师来参与到这个展览的每一个 phase 步骤。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等于是游动了一个真是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事件。那么这个把展览这个概念也扩展到一系列的这种实验的活动里面，从展示作品，为这个场地构思作品、制作作品，到它的展示，一直到各种新的对话交流的这种关系的建立，一直到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改变当地机构的一种运作方式等等等等，就是把展览或者所谓策展这个概念加以很自然的一种延伸吧，可以说。
当时我们 Cities on the Move 这样一个展览的 project，我记得是3年时间走了7个亚洲的国家，对吗？
不是亚洲国家，3年时间走了6个非亚洲的地方，然后1个亚洲的地方。最早是在维也纳，然后在波尔多，然后接下来在纽约，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外面的一个城市卢森纳 Hamburg， 之后在伦敦。在伦敦之后呢，同时我们是在曼谷。曼谷虽然不是一个展览，是有点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文化的节日，同时在几十个地方发生，70几个地点吧，我自己都忘了。在最后一站是在赫尔辛基。
那我们这个项目如果在7个国家又有70几个地点发生，那侯老师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地点的那个项目给你就是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
其实每一个都很有意思， 每一个都非常不一样，所以一下也不能说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加有特色。当然最早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们发展的一个就模式就是把这个展览作为一个小的一个城市规划，一个 miniature 这样的系统吧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之后，以后到其他城市也是这个系统的反复的重新发明，可以说。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曼谷这一站跟其他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这展览再拿回到亚洲来，本来就是亚洲发生的事情，把它拿过来作为一个 representation 这个没有太大意思，我们就等于是用完全另外一种方式发展出来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节，可以说，而不是一个展览。
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它打破了展览和 festival 就是这种狂欢或者是节日的这样一个界限。
当然，而且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机构外面的事情呢，其实我一直都是做一些独立策展的事情。当然这个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到比如说各种双年展的这种可能性的启发。每个双年展做的时候，它首先是针对一个当地的文化语境来构思的，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在当地见不到的一些艺术家和一些艺术作品带过去，让它在那个地方重新被发明出来。借这种重新被发明的过程呢，又使得当地的文化的这个状态发生某一些不大不小的变化，那么这个从长远的积累来说呢，它就慢慢的构成了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身份。文化身份往往就跟它原来的传统或者原来的固有的这种身份又非常不一样，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点呢就会有一种新的活力。所以呢，这个我们根本就是还是 City Sound Move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启示。其实也不光是 City Sound Move， 当时我在做的很多比如说香港等等啊，这个是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的一个项目，然后之后的光州双年展啊，上海双年展等等，各种双年展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艺术是给予某一种固有的社会政治的这种框架带来某一些冲击或者解构的这样一种影响，这样一种影响力吧。这一点呢，就是说彻底的对我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把某一些我们可以把它叫为以个人为中心的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带到每一个地方去，让这个地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自我解放的可能性。
既然侯老师已经提到了双年展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借着这个话题必须要聊一聊上海双年展。因为上海双年展的整个建立也跟侯老师有很大关系啊，就是比较早的上海双年展也是侯老师来策展。当时就是我很多朋友们他们都会对上海双年展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双年展这样一个概念可能在上海之前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度，或者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产物。但是侯老师通过上海双年展的这个策展，可能您当时是不是也没有想到就是门口都是排满了来看展览的观众。
其实这个也有想到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时想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这个竟是一个关于怎么能够在中国生活的当代艺术的艺术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创作环境，借用这样一种正常化呢，能够使到艺术机构能够接纳当代艺术。实际上当时的想法是借这个双年展机会吧，首先要达成要尝试一下能不能做成这两个事情。因为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非常活跃，有很多很重要的作品，很重要的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靠这种自我组织的这种方式来达成的。那么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当代艺术的市场，那么他们的生存的可能性从创作的自由到经济上的自由来说呢，都只能够依靠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艺术家他们被邀请在外国去参加各种展览，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做一些比较有系统的比较深入的作品。因为在国内这种当时的条件都是临时，比如说我做一个展览只能开一天两天，然后我就做临时做一件作品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很有活力了，但是呢往往在作品的这种深度特别是在他的思想的这种连贯性上就有比较大的问题。 我当时接受去策划上海双年展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怎么借这个当代艺术的被比较正常化的在机构里面能够存在，帮助这些艺术家获得某一些创作上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让他们的思想更加有连贯性，能够发展出某一种深度出来，这是一点。借这个的开始一种建立某一种机构的模式，能够让在中国的机构去做一些跟当代艺术有关的事情。当然双年展这个事情呢，本来就是一个96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上双年展，但是呢当时是有点像全国美展一样，这种做法都是什么油画或者什么水墨画，那么就是说怎么借这个机会呢，让它可以发生某一些转型，来从观念上发生比较现代一点的这种变化。
对，
当时是抱着这样一些比较原始的但是很基本的想法来做的，但是同时呢又是这种所谓很基本的想法呢，它又是现在来看好像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时来说其实还是很复杂。
我感觉2000年的这样上海双年展，以海上上海为主题，这样一个非常开放性的，就是很多元性的一个展览，也奠定了上海后来成为了像当代艺术国际的一个中心吧。我觉得上海就不再是当代艺术非常边缘的城市，它可以变成非常的国际化的一个大家可以在这儿交换意见交换作品的一个城市了。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届双年展应该是给它有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我想其实这奠基呢，这个上海实际上本来就有这个基因了，因为上海这个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本来这个城市都不存在，只是因为有了国际上的通商，然后有半殖民地租界来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城市。就是说现代城市这概念是在这样一种国际交流里面产生的，那么它本来就有这样一个基因，这种基因当然有时候不能存活下去，但是又条件一好一点的话它又会重新回来。这个里面当然不是说一个展览能够就能够改变很多，但是呢可能是它激发了某一种让这个基因重新能够复活，而且这个基因呢也不光是上海本身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因为它的名字它的样子它的 imagery 它对它的想象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于很多关注中国的人的，所以呢中国开放一点的话，第一个人家想到的可能就要去上海，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重新唤起了某一种文化上的想象，很自然的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门口。
像上海双年展这样就是为公众呈现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我觉得似乎也感受到了我们之后的美术馆呀、画廊他们建筑上面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展览的空间，我觉得城市展览呢也是近年来就很多在建筑上面表现上的一种转向，城市呢都需要大量的这种具有临时性但是又非常鲜活的地方。侯老师，您觉得这种转向是否也意味着就是将艺术向更直接的一个生活现场里面去推进呢？
当然这个是老话题了，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从艺术史上来说，本来艺术和建筑和城市生活是包括乡村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艺术概念，艺术本来就是这个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对吧？比如说从历史上来说，一直到很近代的时候，艺术作为一个特别门类才从这个建筑里面被区分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在罗马，罗马到处都是教堂，那么历史上最杰出的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教堂里面的艺术。历史的一种状态呢，在17、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这种社会分工文化分工的过程当中呢就改变了很多，所以艺术就变成一个独立的门类。但是呢关于艺术和生活这种关系这种讨论一直没有间断过。那么其中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时期，比如说60年代到70年代的观念主义的这种转向的时候，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艺术到底是独立自为的或者这种 autonomous 自律的，还是跟生活应该融合的，那么生活怎么被变成一种艺术的方式带进到艺术的语言里面去，所以呢才出现了什么 happening 啊，才出现了什么很多 performance 还有很多非物质性的一些创作方式。那么这种创作方式它实际上就是把这种艺术和生活的边界一次又一次的要去尝试把它打破，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衍生了一系列关于艺术的公共性的讨论。这个时候艺术甚至就是说可以 被看成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比如说 Boyce 要把它变成直接民主一个过程，人人都是艺术家，意思就是说发挥每一个人内在所有创造性，而不是说真正每个人都要去做艺术家这个职业，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己有成为艺术家的这种潜能，建立某一种对生活的一种信念，社会价值观的一些信念。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各种不一样的语境里面，不一样的 momentum 里面去尝试去测试它的可行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实际上是我们谈公共艺术的话，实际上它的艺术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意思上会表达出来，就是说一个艺术家提出一个提案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各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对于这个提案的某一些体验或者反思，甚至就是说再创造。像这个就是说艺术的公共性，它的根本的一点，我自己觉得中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这样一种提案的这个过程。
这一类的公共艺术还是就是以这种项目制，或者是说观众可以参与的，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比较常见的就是像公共雕塑啊，或者公共壁画啊，这一类的艺术品。我在上海疫情期间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允许开车，但是你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可以在城市里面或者只能在我们的生活这个区域里面可以移动。所以当我被允许可以出门的时候呢，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这个两个小时的有限时间内在区域里面活动。我就发现哦，原来在我家的旁边有不少的公共雕塑，带着一种现代主义气质的吧，有一些未来感，有一些是这种就是线条的或者是不锈钢的这样一些雕塑。我就看到那个从超市出来的人，他们可能就累了，就坐在雕塑上面休息一下。我的感受是我们很多人他会觉得艺术品在城市里面就是一个美化的作用，它纯粹就是一个装饰。这些作品呢，就是进入了城市空间之后，它和大众的情感是没有连接的。所以我没有聊就是刚才侯老师说到那么深刻的那些公共艺术的作品，就比如说这种比较简单的公共艺术项目，他们在城市中，我想问您，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在介于这种建筑表皮公共艺术与艺术品介入生活这样的一个联系是什么呢？就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好的一些公共艺术作品？
实际上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了。我觉得好的艺术作品永远是少数的，绝大部分的所谓艺术作品到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很泛滥的有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就把它忘掉了。那么传统的所谓纪念碑式的公共艺术呢，都是为了纪念某一些人物，公众人物的这种成就和他的历史的地位等等等等。所以当代艺术我觉得它出发点跟这样一种权力的结构的表达体系，它的愿景的表达正好是相反的，对它进行某一种批判性的对视，这样一个立场上面提出另外一种方案出来。这种方案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我前一阵做过一个讲座，因为成都那边要做一个什么草坪一个计划，而是欧宁帮他们做策划，叫我参与到讨论里面，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我对某一些公共艺术的想法，特别是关于草地上的这种公共艺术。那我就想这个题目就叫草坪不一定是绿色的，这个里面可以引进很多讨论出来，比如说关于历史事件的一些记忆。很有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德国的艺术家那个 Johann Goetz 和他太太那个、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关于第三帝国的一个纪念碑，当然他们是犹太人啊。这个纪念碑呢是在德国一个城市小地方小城市里面的被抓去集中营的犹太人这个名字刻在一个纪念碑上面。最早的时候它十几米高，它每一年到呢去掉一米往下降，降到它直接就挖到地上去，那么到最后这纪念碑就消失掉。那么它正好做的是跟传统的纪念碑要保持这种永恒的记忆啊等等正好相反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实际上在考验我们对于历史公共记忆这种 collective memory 一个限度是什么，在未来怎么面对这样一种记忆的消失。像这种公共性它就非常强烈，正好是跟比如说政府它肯定希望你纪念碑永远留在那，它表示它的 vision 的强大和它的永恒性。那么同时如果你把这纪念碑拿掉的话，等于是不断的对它这种权力的 vision 的一个挑战。 真正的公共艺术实际上是要给我们不断的提醒，是这样一种公共性，就是说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一个艺术和民主社会，这种真正的民主社会里面权力要不断的会被消失的，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来不断的把这种历史的记忆重新唤醒等等等等。
像这种公共纪念碑式的一些公共艺术是典型的就是在对我们所有人的公共记忆做有规定性，甚至在建立一种秩序。但是呢，当代艺术其实是刚好相反，就像老师说的，它其实是对权力的一种挑战。侯老师也做过一个项目，就是这个自治区的项目，其实里面就提到了艺术家介入城市是一种漫游者的身份。我很喜欢漫游者这个词啊，好像是波德莱尔他们以前就是在这个现代生活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些词，因为这些艺术家他们做的事情是带有一点破坏性的，去中断我们平时这种很日常的已经非常规律性的城市生活。其实我觉得还有点像一个浪荡子。
其实艺术就是这样了，就是我们作为策展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选择作为艺术家或者从事艺术这个工作，实际上你就是选择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不能说边缘吧，而是在这个夹缝当中不断去游荡的生涯。作为艺术家或者策展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侯老师，您觉得就是现在的观众离当代艺术现场会不会还是挺远的？它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只属于一部分人群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生活。那我们就是作为策展人，有没有责任把更多的观众带入到当代艺术呢？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希望，刚才说流量嘛，流量大一点还是总是比没有流量好一点。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说是负责一个美术馆，那么天天受的压力就是门票了，多少人进来看展览。这个里面其实我们都要寻找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不断的去想我用什么办法去把很有挑战性的、很有深度或者很不寻常的一些艺术表达、一些思想、一些形式传达给没有受过太多训练的观众。那么这个里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分享的过程。这种分享的用什么方式来让一些不熟悉艺术的人去分享到一些他们平时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一种表达的方式、一种形式。那么这个我想需要有一些在教育方法论上有一些办法，然后也要很有热情的去真正把你的信念传达给别人，也是我们做策展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展览就是一个公共的事情嘛，你把东西拿出来给人看，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人看，实际上是每个人的责任了。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它的一个 bottom line 底线就是你不能够牺牲这个艺术本身的质量。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做，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是每天都努力想去。
说到就是用艺术来搅动普通人的生活，侯老师还有一系列的项目就是对我们的启发特别的大，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美术馆呀，或者是这个画廊的空间，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那个规定的工作的时间，但是侯老师就想到了把这些工作以外的时间利用起来，比如说像法国的白夜计划，或者是在卢森堡策划的夜晚展览，以及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夜以继日这个项目，都是把人们的非工作时间运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特别的棒，因为有很多人他的工作时间是跟展览的时间是重合的，他是没有机会走进美术馆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很爱艺术，他可以通过这些时间可以扩充了自己在美术馆可以待的时间，把很多碎片啊或者夜晚的时间利用起来。老师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系列的项目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首先是我们睡觉不是很定时的人，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好长时间这个艺术或者做策展的这种 responsibility 这种责任感，这责任感就是它的公共性。那么什么叫公共性？实际上艺术是没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的，但是它的一个价值就是不是说要填补你的这空闲的时间，而是说在平时工作的这种机械性的重复之外，它可以给你带来某一些看待生活事物世界或者感情或者什么任何事情吧的另外一种好奇心，让你平时 不太了解的事情吧，未知的事情，从关注这个未知的这种事情里面得到一种快感。实际上艺术就是干这个事情。所以呢，说到底，实际上艺术本来美术馆可能就不太应该是每天八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这实际上是倒过来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工的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工作时间的限制什么等等等等，这种限制呢使得所有的机构都按正常上班的时间来开门关门，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在有可能性的时候打破一下，让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实际上艺术要做的事情是跟这个很多人说揪狗嘛，就是这个叫什么，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这个节奏正好是相反的。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这个艺术的公共性也实际上也是体现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它不是说在这种正常的这种分工或者这种工作时间这种叫什么日常生活的安排的秩序上面去重复一下，而更多的是给这样一种秩序提出某一些问题出来。
我不知道侯老师有没有留意到，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在菜市场啊，或者是改造一个卫生间，在公共洗手间里面做展览。因为您是最早的就开始做用艺术打破白盒子这种现代艺术自律，寻找更多的一个展览的空间可能性的人。而且我还记得您最早还在巴黎的自己家的走廊上面还做展览，对吗？就跟小汉斯在厨房里做展一样。那您觉得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展览它下沉到大众生活，就是去一些这种特别的世俗的一些场景里面，这样的展览真的可以引起大众的生活一些这种比较微小的变革吗？
希望是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能这样去做是非常好的事情，先做了再说。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最根本的一点，怎么在这样去接触大众，努力去跟大众沟通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质量或者原来艺术本身的意图，而不是说去迎合大众，而是不断的去给大众去分享某一种挑战性的理念或者形式的一个机会。这出发点是需要这样，然后之后的话每一次都会引发出一系列的有意思的课题出来。比如说广州这个菜市场后来就变成这个肥美术馆，是吧？像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尝试，应该不断的继续做吧。
这段时间呢也是威尼斯双年展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时间，所以那我们就可以聊聊威尼斯双年展了。因为侯老师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策展人，像威尼斯双年展这么大型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真的这个规模体量非常大，受关注程度又很大，您在这种大型的展览上面可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跟其他的展览又不一样，加上您是一个亚洲的身份，你会刻意的就是去强调自己的亚洲视角，为整个亚洲的艺术市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吗？
我想我没有刻意的去想这些事情。首先争取话语权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就特别不感兴趣，对权力完全不感兴趣。我觉得我做所有事情正好是相反，要去掉艺术的在现实里面的权力，而获得它本身的这种 power。 这个 power 的翻译不能叫权力，叫 ontology 本体。在这个基础上面去谈什么亚洲啊什么，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因为在每一个地方它的传统或者它的整个社会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有点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是想怎么去在自己这个基础上面去重新发明某一些它的现代性吧，它的 modernity。 在这个基础上面它会产生很丰富的各种各样的 modernities复数的这个现代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怎么让这些很多元的声音能够在一个所谓国际舞台上被听见，能够被人接触到，它不一定就是亚洲不一定非洲，对吧？但是这种多元性是保证我们全球社会能够比较正常的比较公平的给每个人提供机会的一个条件。这样一个基础上面呢，我们就可以去讨论一些每一次比如说一个双年展上面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也可以说好，因为亚洲发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让大家能够看到而且参与到这个里面呢，对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现状有一种好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倾向于说好，要把这个事情拿去跟大家一起去讨论，是这样一个意思。
是，可能话语权这个词不是很恰当吧，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史吧，就整个艺术史的书写都非常的西方的这样一个轴心国的视角，我也是在想说可能是不是用一些方式可以有一个更多中心的一个艺术的表达。
我觉得否定历史首先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你现在真的要穿长袍马褂上街吗？而且长袍马褂也不一定就是所谓中国的发明，对于这个所谓 authenticity 原真性这种 obsession， 跟所有的 puritanism 一样，这种就是说把文化历史和社会体系一直到个人生活个人身份做一种所谓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的一种解读，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才会衍生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情要首先看到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是谈什么阶段什么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谈所谓后殖民主义，对吧？那么后殖民主义的出路是不是回到原有的我们想象的其实并没有存在过的这种民主主义的形象里面，这种民主主义可能它就很快会被一种国家的权力，某一些政治势力的权力去操纵掉，把它变成一种限制别人自由和思想能力的工具，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危险。所以你说我在威尼斯做中国馆的时候，当时提出来做几个事情，去提出一个问题出来，就是中国的从80年代到2000年的这个发展模式里面，一直到今天的市场，它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一个发展模式，它的体现就在于不光是男人的权力很大，而且对崇高性城市化的崇高性的一种崇拜，都是要盖各种各样的摩天大楼，对吧？要高要大要高速度，就把日常生活的真正的它的美它的人性抹杀掉。比如说你说现在在上海不让你开车可以骑自行车，这种经验不是在疫情的时候实际上是会被人嘲笑的，那么因为现在疫情来了，所以有别的一种说法，疫情过后以后可能就又要回到这样一种非常男性中心主义的这种对崇高的崇拜。这高楼大厦实际上不光是为了要高要大，而且它还有一个暗地里面实际上是一种所谓 family center 男生时期的崇拜。
是的，甚至有一些建筑的外形就是带有男性生殖器的这样一个外观。
我当时就是说提出来，这是2007年的时候我提出来，好，那我就作为中国馆跟这个我们想象的中国这个概念是相反，就请的只有女艺术家，而且不光是今天的，而是她是四代人，就是说四个年龄层次上的女艺术家，让我们请他们来讲一段暗地里面被抹杀掉的女性的历史，女性表达的历史，而且就是她的日常生活的历史，而不是说要定捍卫一个什么国家形象什么什么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日常奇迹。当时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说一些可能不太好听的话。
这个日常奇迹的展览全部都是女性艺术家吗？
是啊，有沈远、尹秀珍、坎轩和曹飞。当时沈远是50岁左右吧，尹秀珍是40岁左右，40多一点，坎轩不到40，曹飞那才27、28岁的样子，所以等于是四代人，四个十年吧。这个计划以后呢，我当时在 San Francisco 国美术学院的那个美术馆，那么我就在那也做了一个这个日常奇迹这个第二个 chapter， 请的也是十来位来自太平洋地区的亚太地区的艺术家，从韩国、日本、印度来继续深入去讨论这个问题。
我对老师这个展览非常的感兴趣，也很想知道女性艺术家他们的一些独特表达，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嘛，我肯定对女性叙事格外的关注，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女性叙事在展览里面在艺术史里面很长时间都是非常边缘化的。
可以这么说，我这样做法呢也是政治上不太正确，因为现在你看像美国这种女性主义都是你是男的就不能谈女的问题，这也挺可怕的，所以呢也不要走得太过分。
刚才因为我们聊到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呢，对于他们来说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特别的难忘，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去西方，就很多艺术家在我的这个节目上面也有分享自己第一次去 威尼斯双年展的那个经历吧，就是特别的激动人心，甚至是他们当时怎么去办签证啊，到了那儿就是以前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啊，然后也有艺术家说他们到了威尼斯，后来想办法去了巴黎，就是因为终于可以到欧洲了嘛，那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去欧洲，到巴黎去拜访了侯老师。你不知道您有印象吗？因为当时他们也是专门去了巴黎。比如说像您在古根汉姆，就是也有策划世界剧场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就是您正好当时一直在西方，也是见证了中国艺术家逐渐的在西方市场他们出现了展览呀，然后被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会觉得作为华裔的策展人，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好像也希望能把中国的艺术家更多的去带入到国际的视野里面？
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希望了，不可否认的，因为毕竟都是大家一起奋斗出来的艺术家，对吧？当然是希望每个一起奋斗的朋友们都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能够出现，能够被认知，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感觉，一点都不否认。但是呢，我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从来都是不会改变我在艺术上的标准来跟某一些艺术家合作。就很简单的，就是说我认识的艺术家有很多，不光中国的，全世界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但是跟我合作的可能也不是非常多了。跟比如说跟汉斯比起来，我九牛一毛了。汉斯认识可能几万个艺术家，然后合作过成千上万，可能我这远远够不上这个数字。但这个对我来说没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确实我从来尽量的保证跟我合作的艺术家，我是对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质量有信心的，最基本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有可能，不会按国籍什么来区分艺术家的。比如说 CD 上的 Move， 你看这个整个画册哈，没有谈到这个艺术家是在哪个国家的，他只是城市。比如说周天海就是上海的艺术家， Kim Soja 是汉城的艺术家，但我们从来没有用国家这个放在作为他的标签。这是我刻意的在90年代全球化这个过程里面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怎么跳出这种概念的限制，一直到今天为止。其实仔细看一下，我做过的所谓中国的展览非常少。第一个做的叫 out of the center， 叫走出中心，解构中国这个概念，而是把这个芬兰化当时一种地缘政治的这种状态作为它的背景，来谈怎么中国艺术家的所有的努力，跟我合作的这个艺术就是怎么跳出这个中国的身份，怎么把这种身份去中心化。如果你看过我写的那个世界剧场的那个文章哈，你会了解到开头是先把徐冰的一件作品，就是这个公猪母猪在斗争，来代表东西方斗争，这个作为一个案例，然后把黄武平的这个世界剧场里面各种各样的蛇虫，各种各样的 insect， 各种虫类或者蛇什么蝎子，在放在同一个斗兽场里面互相吃，这两个做一个比较，来谈这个所谓什么叫东方西方，或者混乱分不出东方又分不出西方的这种两种体系的一个对比。实际上是我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谈这个所谓中国艺术，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用混乱的方式来谈一个混乱的话题，它的答案只能够是混乱的。
有一段时间西方其实感兴趣的正是我们的这种国家身份吧，比如说民族的独特性，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作品就是类似于完事现实主义啊，政治波普，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国际景观的二等公民，就是这样一系列作品其实非常的吸引的西方眼球。
也不光是西方呢，你看中国人看西方人，你说介绍一个什么外国艺术家来，他一定要像比如说为什么安迪沃霍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他很代表我们想象当中的美国的样子。但是美国文化也不光是这个，就美国文化更有意思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我们都不选，因为一选的话就把这个我们对美国文化的理解搞乱了，艺术就是让我们搞乱的嘛。
不过就是这种情况也很快过去了，就是你看现在的中国艺术家他用的其实是非常国际的普遍的一些语言，这样混乱的一个情况下，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他们的机会在哪里呢？
他们机会在于自己变成好的艺术家，做好的作品，就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反正你卖中国货卖美国货都可以，但是你要卖的东西是好货。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中国艺术卖的要是好货，就不再靠其他的这些去吸引眼球了。我觉得大家现在进入一个非常公平的竞技场。
其实竞技场永远是不公平的，但是呢 你就用自己的办法做一些让别人努力去公平，改变自己这种公平观的一些事情出来就完了。其实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不可能是公平的。
对，因为我们还是起跑的比较晚嘛，我觉得首先在这一点上面可能就是不公平的一个起点。
其实这个没有晚和不晚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线性的，特别是我所拥护的这个所谓全球化的途径，它首先是不应该是一种线性的途径，它首先是一种很多元很曲曲折折的这样一种途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所谓公平不公平，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公平了以后又怎么样，也不一定就是代表你的作品。作品好跟这个公平可能有点区别，当然就是说公平的机会来表达来展示这个作品，这是很重要。但是当你有了这个机会以后，很重要一点还不是说公平不公平，是你的作品有多大的说服力，有多大的力量，这是最关键。
侯老师有没有观察到这些年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变化？
很关心呢，就是说尽量的多知道，参与过一些什么评委啊、评审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有一些观察。但是你说很全面呢，也可以说非常不全面，特别是有两年半没有去中国。
最后呢，我想请侯老师为我们的听众推荐一本吧，跟策展呀有关的书籍，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策展的话。因为我发现其实策展是没有策展史特别好的书写的书籍，很难找到。
现在还是有很多书我觉得值得看一下的。策展史当然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也许看一个经典的一本书，就是那个 Hara Zeman 的他的全集，就是他的所有的展览的一个目录吧，一个总的图录，这样就是等于是把他所有的展览集中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一辈子做了几百个展览，这个展览里面他所关心的课题，他所跨越的领域，涉及到的各种做展览的这种情形方式，很有意思，都很有意思，给我们每次都有很多启发。这个书名叫With, By, Through, Because, Towards, Despite, Catalog of All Exhibitions, 就是 Hara Zeman, With, By, Through, Because, Towards,Despite, Catalog of All Exhibitions, 2007年出的一本书。
我也可以推荐两本书吧，我想推荐侯老师的一本是策展的挑战，侯汉儒与奥布里斯特的通信。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看了以后还挺感动的，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写信嘛，我也写了一本语来信，但是我看了这本书是侯老师跟小汉斯长时间的一个就是完全专业上的，当然也有很多这种个人的一些比较欣喜的时刻、感动时刻的一些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做了非常深刻的一个专业性的讨论，而且是持续性的两个人去通信，这样的又是同行，然后一起工作，又能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友谊，我觉得看了以后我是非常棒的。还有另外一本在中间地带，也是侯汉儒老师的书，这本书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收获很大。虽然都是这种对话的形式，但是你会觉得他在对话中有很多让你受到一些灵感启发的时候。
虽然我写的东西还是不少，但是这本书呢，可能是一个方面吧，确实是有一些有意思的课题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我推荐侯汉儒老师的就是另外一本书在中间地带，这本书里面是侯老师一系列的文章和访谈。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每次做展览想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些预算呀、资金的匮乏，就是策展人贫穷的问题。但是我读了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才是应该策展人每天都去琢磨的一些问题，就里面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很多都是对于自己的策展的一些非常有理想的一些想法吧。
像这本书是2002年出的，那是90年代的想法，主要是，但是呢，这些想法可能后来20年也是不断的去反复去思考的一些课题了。当然就是说之后我也没有机会说再出一个什么集子，重新出另外一个续集吧，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出一本。
我记得侯汉儒老师曾经说过，策展人的职责就是尊重艺术家，让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说话的是作品而不是展览，通过展览呢，让观众有所得，艺术家有所得。通过这一次的对话，
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展览的意义，策展人的一些职责和使命。我很喜欢他在对话中说到，策展其实就是了解世界和生活的过程。策展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艺术的呈现，它是一种文化挑战，是对当下新闻以及历史的我们思考之后的回应。在如今如此纷乱热闹的一个艺术环境中，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自己的判断力，我相信应该都能在这一期得到一些启发。那么如果你对这期节目还有哪些问题，或者对艺术折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都非常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